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6月23号，我系余天佑。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阿富汗 6.1 级大地震，伤亡攀升，至少280人丧命。为舒缓通胀压力以设关税，拜登计划同习近平谈话。29架共机绕台为今年第三多，美国国务院促停止胁迫。德州小学枪击案，教室根本无锁，官员指警方应对失败。美日韩领袖计划在北约峰会会谈，共同商讨北韩议题。乔州、佛州和阿拉巴马州中期选举初选结果出炉。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阿富汗帕克蒂卡省22号凌晨1点24分发生规模 6.1 级地震，最新消息指出至少280人死亡，250人受伤。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表示，由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到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马巴德甚至印度一带，方圆超过500公里范围都能够感到震动。在社群媒体也都流传住灾区房屋龟裂沦为废墟的画面。美国地质调查所资料指出，震央距离阿富汗东南部的霍斯特市46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非常靠近同巴基斯坦接壤地区。新浪新闻报道，震央300公里范围内有8座中大型城市，其中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距离震央大约179公里。半岛电视台报道，根据当局最新的通报，至少有100栋房屋损毁，有单位已经派直升机展开救援，但是灾区位置偏远，不容易达到。拜登总统星期二表示计划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谈话，但是还未设定时间表。拜登周末曾经讲过，通话就可能在最近。美中领导人上次通话是在3月18号，当时拜登警告习近平不要对侵略乌克兰的俄罗斯施加援手。美国前总统川普曾经颁布措施，针对价值数以十亿美元计的中国入口货物加征25%的关税。加征这些关税目的是惩罚美国认为中国贸易行为不公平，而且加征的关税亦都是为了保护美国制造业界。此举虽然受到欢迎，但是美国通货膨胀飙升至40年高峰，拜登想尽办法压抑物价压力，并且表示考虑会撤销部分关税。拜习通话可能在近期举行，部分原因亦都是因为川普时代加征的关税期限将会在7月到期，除非要继续实施。6月21号高达20架次中共军机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创今年到目前为止总共扰台数量的第三多纪录。美国国务院敦促北京停止在军事、外交和经济上威胁台湾，重申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持久利益。美国国务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表示，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是美国持久利益，美方会持续协助台湾取得充足自我防卫能力，亦都会维系在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和六项保证下的承诺。这名发言人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定，咁有助维持台海区域和平稳定。针对中方宣称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21号在例行简报会上再次斥驳，他强调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咁意味着台海是公海自由的区域，具有国际公约保障的航行和飞越自由。普莱斯说，台海的和平稳定 对世界有长远的利益。美方认为这对更广大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繁荣极为重要。普莱斯表示，美国非常关注中共对台湾侵略性的言论和日益加大的威胁作为，未来会持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执行任务，包括通过台湾海峡。德萨斯州公共安全局局长星期二在听证会上表示，上个月在尤瓦尔迪发生的小学枪击案，警方的应对行动是彻底失败，浪费宝贵时间找一条从来不需要的课室锁匙。5月24号，一名少年持枪闯入洛伯小学揽射，19名学童和2名教师不幸丧生。今次是美国10年来死伤最惨重的校园枪击事件。当小朋友在课室连续失去性命，十几名警员就在隔离两间课室外面的走廊白等。德州公共安全局长麦克洛星期二出席德州参议会举行的听证会时候说，枪手进入校园几分钟之后，警方就有足够的警力和装备来阻止凶徒行凶，但是就等了将近一个钟头15分钟才同这名18岁的枪手对峙。麦克洛说，警方的对应行动和1999年的科罗拉多州可拜伦高中造成13人死亡的校园枪击事件以来所吸取的教训背道而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预定6月下旬在西班牙举行领袖高峰会。日本共同社报道，多名外交相关人士透露，北约6月29号和30号将会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领袖高峰会，美日韩三国领袖有可能举行长边会议。目前美日韩三国政府正在磋商安排，预料会谈主要是讨论如何应对频频发射飞弹、做出挑衅行为的北韩。报道说，美方对于美日韩三国领袖会谈的举行表现积极态度，今后的具体行程有待磋商，如果能够实现的话，将会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美国总统拜登、南韩总统尹锡悦这三人首度举行会谈。五月就任总统的尹锡悦有意改善日韩关系。日本读卖新闻20号报道，岸田文雄将会出席月底在西班牙举行的北约领袖峰会，届时可能同南韩、澳洲、纽西兰的领袖举行四国领袖会谈。这四国都是北约亚太伙伴，期待加强合作，促成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实现，此举被视为针对中国。星期二，包括华府、弗吉尼亚州、乔治亚州和阿拉巴马州都举行了初选，其中弗吉尼亚州第二和第七选区的民主党掌控的议席有望被共和党人推翻。阿拉巴马州共和党候选人布里特就战胜对手，获得该州参议院共和党候选人提名，而华盛顿市的民主党市长包泽就有望赢得第三轮市长连任。综合美国媒体报道，共和党州参议员基根斯在当日的众议院初选击败了三位共和党竞选对手，赢得弗吉尼亚州第二选区共和党的提名。他将会在11月挑战争取连任的联邦民主党众议员劳里亚。基根斯在获胜之后的演讲表示，他的保守派理念帮助他赢得今次选举的胜利，而在11月的选举，经济问题会是他首要关注的问题，因为弗吉尼亚州人和所有的美国人一样，已经对目前处于历史最高水平的天然气价格和生活费用，以及陷入困境的经济状况感到沮丧，并且强调现在是保守派重新掌权、结束民主党一党领导的时候。
俄罗斯扬言报复，美国说北约捍卫立陶宛承诺坚如磐石。联合国难民署说，明年重新安置难民的需求预计将上升。美房市筑顶掉头，成屋销售五月降至两年新低。拜登政府打算推新政策，要烟商大减香烟尼古丁含量，推进重大枪支管制立法，美参议院公布法案文本。 大陆南方多省洪灾，今年首次红色山洪预警。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6月22号，礼拜三。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由于立陶宛近日停止令受到制裁的俄罗斯货物从俄罗斯本土过境到俄国加里宁格勒，遭到俄国扬言报复。华盛顿礼拜二对此表示会坚定支持立陶宛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捍卫立陶宛的承诺。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告诉记者知，我们支持北约盟邦，我们支持立陶宛，更明确地说，我们对北约第五条款的承诺坚如磐石。第五条款明确表示，对一成员国发动攻击等同于对全体成员国发动的攻击。立陶宛是前苏联共和国，目前是北约和欧盟的成员国，是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最直言不讳的国家之一。自从俄罗斯于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已经令到东西方关系落入半世纪以来的新低。立陶宛为了因应18号起生效的欧盟新制裁，禁止建筑原料、金属、煤炭等特定的基本物品借由立陶宛境内铁路进入加里宁格勒州。俄罗斯外交部礼拜二亦都表示，已经就这种反俄限制召见欧盟驻莫斯科大使艾德勒，并要求立即恢复被货物过境至加里宁格勒州，否则扬言要做出报复。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最新估计，2023年全球将会有200多万难民需要重新安置到第三国庇护。这个数字比今年的147万人增加 36%。目前世界各地大约有2700多万难民，他们都是为了逃避战争、暴力、冲突或者是迫害而成为难民，并因此需要国际保护。但一些难民尤其容易受到伤害，这些难民包括不能够返回自己国家的人，不能够在邻国安全生活的人，或有特殊需要和身体残疾的人。联合国难民事务发言人沙比亚·曼图说，重新安置难民是一种挽救生命的手段，可以保护一些难民，他们所面临的风险最大，或者他们有特殊的需要，不能够在目前提供庇护的国家得到满足。他表示，在联合国难民署去年提出的需要重新安置的难民当中，有 37% 需要法律和人身保护，32%是暴力以及酷刑的幸存者，17%是面临危险的妇女以及青少年和儿童。根据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房屋销售经季节调整之后，折合成年率下降了 3.4%， 是541万套。这个销售量比2021年的5月份下降了 8.6%。4月份的销售量亦略微有下降，这个是自2020年6月以来最低的数字。当时正值中共病毒疫情的最初几个月。据抵押贷款新闻日报报道，目前的利率大约是 6%。利率的上升加上房屋价格的快速攀升以及供应量的持续偏低，都给买屋者的负担力带来了三重打击。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云对此评论说，我确实预计房屋的销售量会进一步下滑，变得更高的抵押贷款利率所带来的影响还未完全反映在数据中。不过目前全美房屋的销售速度依然很快，房屋挂牌之后在市场上平均只停留16日，这个是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最低纪录。而全现金销售亦占所有销售的 25%， 占比仍然相当高。据拜登政府计划宣布的一项新政策，要求美国烟草商将香烟中的尼古丁含量降低到不会成瘾的限度，此举对烟草业造成重大打击。不过如果成功，这项政策可望在今个世纪末前挽救几百万人的生命，并塑造一个香烟不再令人成瘾和引发衰弱疾病的未来。华盛顿邮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讲法报道，拜登政府可能最快今个礼拜就会宣布这项倡议。 率先披露消息的《华尔街日报》补充说，当局将要求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制定并发布相关规则，但是这些规则可能受到业者的质疑，整体进程预计需要消耗几年的时间，而未来的政府如果对这项目标不感兴趣，亦可以加以推翻。据疾病控制管理中心的统计，美国成年人吸烟的比例大约是 13.7%。虽然美国吸烟的人数比不上欧洲，人均指人数多年来持续下降，但是仍然导致美国每年有48万人死于烟害。礼拜二晚间，国会参议院两党立法小组发布了几十年来第一部重要的枪支管制法案文本。这项法案亦是国会对德州和纽约州震惊全国的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回应。美国国会上次颁布重大枪支管制措施已经是29年前。德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宁表示，两党小组已经就提案的细节达成了最终协议。根据一份声明，这项长达80页的法案称为两党安全社区法案，将加强21岁以下枪支买家的背景调查，提供资金支持各州的红旗法，打击枪支贩运，改善学校安全和心理健康服务等。这项法律亦将堵塞所谓的男友漏洞，扩大当前禁止家庭施虐者购买或拥有枪支的禁令，允许当局阻止那些被判定对未结婚的伴侣有虐待行为的人购买或者拥有枪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两党合作的枪支安全立法将拯救生命，虽然它不是我们想要的一切，但这项立法是迫切需要的。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则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立法是一个合理的方案，并承诺他本人将会给予支持。印度和邻国孟加拉近日遭遇几年来最大的降雨，在两国至少已经造成59人死亡，900多万人仍然等待救援。在中国的南方亦出现暴雨，多个江河水库水位超警戒。预计未来几日，从广西、广东到湖南和浙江等多个省份还会有落雨。所以中国气象单位发布今年第一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中国南方近日豪雨成灾，单是今个月湖北省就至少有21人死于洪灾。福建省的松溪县单是18号一日累计雨量就超过 225.6 毫米，成为刷新当地纪录的史上最大洪水。中国气象局统计指出，单是从5月初到6月中这一段时间，广东、福建和广西的平均降雨量是自从1961年以来最高的。南路北旱情况严重，不单止破坏农作物生产，影响居民的生计，就连整个农业产业链亦都遭到波及，包括粮食生产和仓储，以及尤其影响至蔬菜、水果和猪脚的生产和运输。
大家好，现在是由子君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过千军事基地被台湾大学生曝光，伊朗海上挑衅，美国巡逻艇发警告驱离，普京说北京无需迎合俄罗斯，引发热议，侮辱黑人短片中共卸责，中国男子赞比亚被捕，立陶宛禁俄国物资过境，俄罗斯北约冲突一触即发。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中共估计没想到中共军方过千个军事设施会被台湾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音乐系学生在网上曝光，引起广泛注意。这一名叫温若瑟的台湾东吴大学音乐系大四学生是业余军事爱好者，他看了中国的船舰知识发布台湾兵力部署概略图，突发灵感，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温若瑟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根据有限的官方资料和期刊论文，参考媒体报道、百科网站， 以及谷歌、百度和高德地图等等，制作了一份规模庞大的中共军事基地地图，标记出大概1200个中共的军事基地。从他建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地及设施地图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五星旗标记在中国地图上面，并且配有相关的介绍、报道和相片，包括陆海空军事基地、中央政治经济军事机关、火箭军基地、军事院校等等，目前已经吸引了60多万点击。身为台湾人，他在距离台湾离岛金门只有 5.5 公里的厦门就找到了10多个军事设施，而福建漳州一处主要部署直升机的新建空军基地，距离台湾离岛澎湖只有183公里。另外他透露，河南省内乡空军基地机库专门停放轰六轰炸机，还有地下机堡，是他见过的最大的中共空军基地，洞口阔度是62公尺。地图上面还有中国境内和境外的海陆空军以及火箭基地、政府及军方核心机关、大型训练场、军事院校和军工厂等等。温若瑟指出，大陆西部城市军事设施比例最高的是西藏拉萨，在该地他找到了大概16个军警武警设施，比新疆的密度还要高，但是他判断主要目的是为了维稳，因为如果是用来应对中印冲突，中共可以在离中印边界更加近的地区建基地，而偏偏这些地区的军事设施比例都没有拉萨高。温若瑟还指出，中国军事设施具有三大特色，方正、外板，还有洗脑标语。他的地图上面，在天安门标志了六四，在台北标记了中华民国国旗。他表示，是因为中共及共军的威胁一直存在，73年来从来都没有放弃武力犯台，和平不能够屈膝寄望中共有善意，安全还必须建立在国军有实力，自由从不属于低头的人。这份地图也将会无限期继续更新下去，让我们共同守护民主坚韧之岛。一个音乐学院的学生轻而易举地揭开了中共军方这么多秘密，有评论说这个对中共来讲威胁性和侮辱性都很强。美国和伊朗6月20号在波斯湾霍莫兹海峡发生紧张事件，美国官方21号证实，美国海军一艘巡逻舰在行进的时候，一艘伊朗革命卫队快艇突然间迎面开过来，紧急关头美国军舰发射警告照明弹将它驱离。美国海军表示，当美军的飓风级巡逻艇石罗科号和先锋级远征快速运输船考图郡号通过海峡准备进入波斯湾的时候，和三艘伊朗革命卫队的快艇近距离相遇。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放出一段短片显示，其中的一艘伊朗巴格哈马快艇突然间转向，向着石罗科号直接开过来。石罗科号一再对他鸣警笛，到了就快接近的时候，这一艘快艇才转向驶离。影片里面可以听见警告照明弹发射的声音。这一艘巴格哈马快艇和石罗科号擦身而过的时候，可以见到伊朗国旗。美国海军表示，伊朗快艇来到距离石罗科号45公尺范围内，令到碰撞的风险升高，整个过程持续了大概一个钟。美国海军指出，伊朗卫队的行径不符合专业和海上安全行为的国际标准，容易导致误判而发生双方军事碰撞，这个已经是近几个月来伊朗第二次制造这一类事件。据资料显示，霍莫兹海峡是战略水道，全球两成的交易原油通过这个海峡运输。美联社报道说，德克兰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核子协议谈判停滞不前，伊朗也都将浓缩铀、提炼纯度向武器等级推进，目前伊朗对外情势高度紧绷。这一次事件令到外界联想到中共军机近期分别对澳洲和加拿大飞机的近距离骚扰，中共和伊朗等等政权 对外界的挑衅和不负责任的行为如出一辙。中共在公开表示中俄合作无上限之后，因为惧怕西方制裁，亦都不敢再公然力挺俄罗斯。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面发表演讲，表示中俄有着全方位的友好关系，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中国应该在所有事情上面都要迎合俄罗斯，我们亦都不需要这样。普京说，中俄有各自的国家利益，中共领导人亦都同俄罗斯一样要从自己的民族利益出发，但是他亦都强调中俄利益并不冲突。普京的这一番说话被外界认为和中俄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面的立场有关，没想到普京的这一番说话触碰了一些小粉红二岁的玻璃心。6月18号大陆媒体刊登了普京17号讲话的相关片段，引发大量关注。好多中国网民不是那么留意普京讲话的背景，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不需要在所有问题上都迎合俄罗斯这个讲法上面，认为其中隐含中俄关系不平等。这些小粉红觉得受到侮辱，开始大闹普京。还有好多对中共不满的中国网友将普京的表达归咎于北京政权一直以来对苏俄的卑躬屈身。有网友说，讲句心底话，太孝顺有时人家都顶不顺。从沙俄、苏联到俄罗斯都有侵略中国或者侵吞中国领土的历史，而苏联共产党也都一手扶植了中共，所以中共对苏俄情有独钟。网友嘲讽中共有一个俄爹，有人还帮中共回复说，好的爹地，父亲节快乐。普京的上述发言引发热议之后，相关贴文疑似在微博等等中国社交平台上面被封杀。BBC 日前披露的中国人制造的一段短片，因为涉及种族歧视引发国际风波，中共当局受到广泛抨击。法新社报道，6月20号一名被马拉维通缉的拍摄非洲儿童歌唱种族主义的中国侨民已经在赞比亚被逮捕。据报道，2020年这一段令人震惊的影片就已经在中国社交媒体上面传播。一班非洲的儿童被教导用汉语重复我是黑鬼智商低的句子。赞比亚移民局官员帕斯夸里祖鲁表示，中国男子陆克被指控在拍摄马拉维村庄的儿童的时候，教这些儿童反复讲他们并不明白意思的充满种族主义的中文短语。在短片里面，大概20个男仔穿着同样的衣服，大声在喊我是黑鬼智商低，他们看起来很开心，并不知道自己喊的句子是什么意思。陆克随后在中国的社交网络上面出售这些短片。BBC 上个礼拜一个调查节目披露了这一宗种族主义事件。马拉维警方发言人南雅扎话俾法新社知，我哋希望佢喺马拉维接受审判，佢嘅国家将会寻求引导佢。事发之后，中共官方紧急卸责。中共驻马拉维大使馆上个礼拜声称，该名中国男子嘅行为应该受到谴责，话中共政府对种族主义是零容忍，并且表示大使馆将会同马拉维密切合作，并且确保这宗不幸的案件得到适当的处理。但是中共当局纵容短片在国内长时间流传，被外界质疑并非真是认真对待种族歧视。据 BBC 报道，他们的记者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调查这一宗种族主义事件背后的短片制作产业。令人震惊的是，他不单止涉及歧视，还涉及虐待和剥削指控。俄罗斯海外飞地加里宁格勒州濒临波罗的海，位于立陶宛和波兰之间。长期以来，俄罗斯本土通过立陶宛的铁路向加里宁格勒运送物资。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6月18号开始禁止俄罗斯通过本国境内向加里宁格勒州运送部分物资，引发俄罗斯的抗议。 莫斯科话将会采取反制措施。外界担心俄罗斯同北约的冲突恐怕一触即发。根据欧盟通过的第四轮制裁计划，俄罗斯的钢铁和其他黑色金属产品被禁止进入欧盟境内。针对立陶宛的新措施，俄罗斯外交部6月20号召见了立陶宛驻俄罗斯临时代办，要求取消过境禁令，否则将会采取反制措施。俄罗斯政府发言人佩斯科夫说，立陶宛的这个决定是史无前例的，俄方认为这个是非法的，在目前的情景之下事态很严重。有强硬派俄罗斯议员表示，立陶宛的禁令是对俄罗斯的直接侵犯，将会迫使俄罗斯诉诸适当的自卫行动。而至今立陶宛政府基本对此保持沉默。由于立陶宛是北约成员国，一旦俄罗斯对立陶宛发动攻击，将会被视为对北约宣战。所以外界估计，虽然目前两国关系紧张，但是双方都会谨慎对待。这一次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
大家好，现在是由张欣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香港地标建筑珍宝海鲜坊沉没南海，马斯克再示警经济好快下滑，美司法部长无预警造访乌克兰，美与盟国讨论对俄油实施价格上限，野种路女教授称赴唐山记者被扣押应反思，习近平七一前夕心系香港，港府递阵仗准备护驾。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周一6月21号晚上，运营商香港仔餐饮企业表示，周末珍宝号被拖过南中国海到一个秘密新家，在西沙群岛附近遭遇不利条件后翻船，最终珍宝海鲜坊沉没。因事发地点水深超过1000米，因此船只打捞工作将非常困难。对很多香港人来讲，这个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其集团记忆的一部分被切断。黎文乐对金融时报说，他的父母几十年前就是在珍宝号上举行的婚礼。这个是一艘3层楼高的船，曾一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浮动餐厅。1976年澳门赌场大亨何鸿生将餐厅大门打开后，这个水上宫殿就以其豪华的帝国风格外墙、绚丽耀眼的霓虹灯、楼梯间的大型委托画作和多彩的中国风格图案，以及餐厅内金色的宝座吸引住百方来客，并因此撑起了香港饮食界的文化。黎文乐和很多社交媒体用户感叹，在香港公民社会崩溃的情况下，拯救珍宝的努力乏善可陈。由于北京在2020年在香港强行推出实施的全面国家安全法，权力集团的活动家和很多反对派议员一是入狱，一是逃离这个城市。甚至在珍宝号沉没之前，香港漫画家阿涛等就指出，他的消亡象征着在2019年的民主抗议活动后失去政治自由和司法独立后的香港。好难不将珍宝号充满耻辱的结局与香港倾覆的民主梦以及香港的命运画上等号。而且中共执以清零之际，这个城市在几年的政治动荡之后仍在坚持大范围限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与世界其他地方隔绝。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在美国时间周二6月21号表示，美国经济出现衰退已无法避免，很有可能在近期就会发生。马斯克周二参加在杜哈举行的卡达经济论坛，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经济衰退在某个时刻是不可避免的，至于近期是否会出现衰退，这个很有可能的。马斯克补充说，这个不是肯定的，但似乎发生的可能性更大。马斯克对经济的前景预测与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和高盛总裁约翰·沃尔德伦等高管的评论相呼应。戴蒙本月初表示，一场飓风就在我们面前，美国是否会陷入衰退 最近一直是 CEO 美联储和拜登政府日益关注的问题。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上周日对 NBC 新闻说，他预计经济将出现衰退。财联社报道，这个并非马斯克首度唱衰美国经济，他在两周前透过邮件和特斯拉主管说，自己对经济有非常糟糕的预警，为此他决定暂缓特斯拉全球征财，并且将裁员约 10%。 美国通膨居高不下，之前公布5月 CPI 续创逾40年新高，美联准会在上周的利率会议升息三码，这个是联准会自1994年以来幅度最大的单次升息。很多经济学家包括萨默斯表示，近期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很大。萨默斯周一还表示，美国失业率必须升至 5% 以上并保持在该水平，美国的通胀才能够得到缓解。我们需要5年的失业率超过 5% 才能够控制通胀。换句话说，我们需要2年 7.5% 的失业率，或5年 6% 的失业率，或1年 10% 的失业率。萨默斯周一6月20号在伦敦的一次演讲中说，美国银行稍早预计，由于金融环境紧缩的影响，到2023年下半年，美国 GDP 增速将放缓至接近零的水准。虽然美国今年经济衰退的风险较低，但从明年开始出现衰退的可能性为 40%。 据 CNN 报道，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德21号无预警造访乌克兰，并会见了乌克兰总检察长维列迪克托瓦，谈论起诉俄军战争罪行相关事宜，同时再次传达美方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加兰德还宣布，美国将成立战争罪问责小组，由纳粹猎人、美司法部人权执行战略和政策主任罗森鲍姆领导，致力调查和协助乌国政府起诉任何在乌克兰领土犯下战争罪的人。战犯不会有藏身之处，美国司法部将追究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和其他暴行的人的一切责任。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耶伦20号指出，美国与加拿大等盟国正在讨论对俄罗斯石油实施价格上限，以进一步限制其能源所得。耶伦在加拿大多伦多表示，我们研究价格上限或例外定价，此举将强化近期由欧洲、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提议的限制措施，压低俄罗斯油价并缩减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收入，同时让更多石油流通至全球市场。与加拿大财长方慧兰一起开记者会的耶伦表示，我们认为例外定价亦是一个重要的方式，能够避免对政府于应付食物和能源成本高涨的低所得及开发中国家带来外溢效应。耶伦解释，例外定价是一种有效限制措施，透过对超过特定数量的俄罗斯石油出货施以限制，禁止保险或融资的机制以达目的。美国、加拿大、英国和其他若干国家已禁止俄罗斯石油进口，但是欧盟目前仍高度依赖俄罗斯原油。方慧兰指出，试图抑制俄罗斯石油收入是很好的想法，但亦承认这样将对欧洲国家带来挑战。河北省唐人打人事件至今已超过十多日，仍在不断发酵，接连有记者前往事发地被扣押、暴力对待及逼签保证书等，引发舆论强烈不满。湖北女教授柳善月火上加油，公然发表要那些采访受阻并被扣查的记者好好反省，其言论立即成为众矢之的，遇到很多自媒体人、学者及网友的批评。唐山打人事件发生后，济南日报旗下新媒体新黄河记者、贵州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及凤凰网一名编辑先后在唐山采访，亦遭到警方的阻拦，有些被要求写保证书，还有人被唐山警方扣留8小时并录口供。柳善月在实名认证的今日头条账号中发帖称，在任何情况下跨省区采访，首先应该主动向目的地主管部门报备， 尤其是采访涉及重大案件方面的信息时，他表示记者证并不是万能的通行证，在央视记者都还未现身的特殊情况下，某地方台记者你去敏感区域搞暗访被扣查，难道你只感觉到受到委屈而不反思一下自己亦存在问题吗？你基本的职业规范感去了哪里呢？他还说为了完成工作任务，该记者应该隐匿48小时。他还自称这个记者就是要好像自己这种高人来教一教他。柳善月的言论瞬间在媒体圈炸开了，引发大陆各界的炮轰，他亦成为新闻界的公敌。迫于舆论压力，6月19号他已删除了帖子。有网友表示说柳善月是在向有关部门投名状表忠心，亦有网友闹他既蠢又坏，这种人一旦得势后患无穷。更多的人质疑他专业素养，说他不学无术，既不了解新闻亦不懂法。微信公众号非虚构故事在题为柳善月教授是中国高等教育的耻辱的文章中说，对于柳善月的上述言论，我想即使不是业内人士看了亦会觉得荒唐可笑。什么记者应该向采访目的地主管部门报备，等央视记者先行动，地方媒体才能够报道。记者采访一般都有随行工作人员等，简直令人啼笑皆非，典型的无知又无畏。我想问一下柳教授，央视315晚会的那些暗访记者采访前会不会向当地主管部门报备？记者行使采访权是法律赋予的权力，既然是法律赋权又何必报备？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第5条规定，新闻记者持新闻记者证依法从事新闻采访活动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干预阻挠新闻机构及其新闻记者合法的采访活动。香港主权交接25周年前夕，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发文称，习近平始终关心香港繁荣稳定及香港同胞利益福祉。外界分析习近平将会出席七一庆典，另外因应出席七一庆祝活动，香港官员从本周四将进行点对点闭环管理。今年7月1号是中共接管香港25周年，亦是香港新政府换届之日。外界一直关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是否会来香港出席七一庆典。在距离七一不到10日的日子，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发文称，习近平在2017年6月29号来香港出席回归20周年庆典时，对香港这块土地饱含深情，同时又十分熟悉，又强调习近平始终关心香港繁荣稳定，始终心系香港同胞利益福祉，以及香港要聚焦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等。时评家林康正认为，这个文章意味着习近平会来香港出席七一庆典，同时李家超施政的压力会大增，未来如坐针毡。这一次新闻同大家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美两年内经济衰退可能性高达 72%， 川普没人能阻我再战。美援乌志愿军有三人被俘，俄恐借机敲美国竹杠。美中期选举，共和党将反转四州参院，取代美军悍马，特斯拉新款军用版电动皮卡成亮点。美国首次法庭判决，因大流行病关闭企业可以要求赔偿。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2号礼拜三，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期因为通货膨胀率已经飙升至80年代初以来的最高水平，令拜登的支持率受到严重打击。而令拜登头大的事还不只是通货膨胀的困境，除此之外，川普总统也都放下豪言，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止他再战2024。近日拜登对 ABC 脱口秀主持人金梅尔说，通货膨胀是我们生存的祸根， 它可能经不起这种风暴。据彭博经济估计，美联储目前的政策操作造成美国经济在2024年出现衰退的可能性高达 72%。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2月在同样模型预测下，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几乎是零，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越来越高，这个令拜登的支持率在6月已经跌到了 38.9 的低点。而受通货膨胀打击最严重的一群人，在政治光谱的划分上大多都是民主党支持者。因此专家亦都分析，如果年底中期选举之前通胀情势不能够扭转，这样民主党选情会遭重创，而拜登亦都会因为经济衰退无法连任成功。拜登在经济政策外交上面节节败落。上个礼拜雅虎新闻 YouGov 民调显示，有 64% 的美国人不希望拜登2024年继续出来选。华尔街日报6月20号社论都说，民主党和左媒突然间发现拜登老了，拜登现在是民主党的负资产，他们想将他赶出家门。拜登已经明确表示将会在2024年争取连任，而拜登最大的对手不外乎是川普总统。11月份的中期选举对共和党而言仍同2024年总统大选党内前哨战，而在共和党初选中突显川普人气不减当年，而令川普再战的呼声亦都越来越高。华盛顿邮报的主笔罗伯茨表示，川普备受关注，要大众不再说他是输家的唯一方法就是再赢一次。此外，曾任支持川普的媒体《日公报》发行人亚伯纳西指出，几乎不可能有川普不参选的情况，而且2016年赢过一次的川普可能有信心再赢一次。不过亦都有人认为川普不会参选。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霍曼推测，川普会在爱荷华州党团会议登记截止日期之前的一天才宣布不参选。就在外界各种猜测漫天飞的时候，川普本人在20号接受了 Newsmax 节目连线专访的时候表示，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阻止自己参加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他指责拜登正把美国带入世界大战。他表示，如果美国没有在全球范围获得尊重，危机将会导致一切事物都被点燃。他强调，美国在各个方面都做得太糟糕了，陷入一大堆麻烦之中。美国正陷入经济衰退，而拜登的政策最终导致油价上涨，对经济体系造成严重冲击。川普表示，我们必须令我们的国家再次伟大。
俄乌战争开始之后，已经有三位美国退伍军人在战事度失踪。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证实，国务院已经接到消息，知晓有第三位美国公民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中失踪，但是俄国宣称被俘的两名美国志愿军不受日内瓦公约的保护。本月初在哈尔科夫战斗的时候，阿拉巴马州的39岁美国退役军人德瑞克和27岁的越南裔安迪泰诺王遭俄军俘虏，成为首批被俘的美国志愿军。俄方公布两个人的被俘画面，而且俄方20号称这两个人不受日内瓦公约的保护，言外之意恐怕会判有罪或者死刑。除此之外，去年底刚刚退伍的前陆战队上尉北卡罗来纳州的库尔帕西亦都失踪了，成了在乌克兰军事行动里面失踪的第三位美国公民。库尔帕西服役20年期间，曾经四度被派遣海外任务，三度获海军记录战队成就奖章、紫心勋章、国防服务奖章和全球反恐战争远征奖章。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16号亦都证实，国务院已经接到消息，知晓有第三位美国公民在乌克兰军事行动入面失踪。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 NBC 首度证实俘虏了两名美国退役军人。他说，两人在乌克兰参与了非法活动，向俄军开火。日前俄罗斯已经针对三名支援乌克兰的国际志愿军俘虏判处了死刑， 其中两人为英国籍，一人为摩洛哥籍，理由同样称他们属于雇佣兵，不适用于日内瓦公约里面关于战俘的规定。佩斯科夫还对 NBC 辩称，一直被俄国关押了两个多月的美国篮球明星布兰尼·格里纳犯有毒品罪，行李里面发现了含有大麻油的电子烟，他是被起诉不是人质，但格里纳家人称他被当成了政治的棋子。目前普莱斯表示，美国至今尚未向俄罗斯联邦提出这些问题，但普莱斯强调，如果这些人被俘虏，俄罗斯人有一定的义务。根据日内瓦公约，乌克兰武装部队成员，包括可能是第三国国民的志愿者，应被视为战俘。普莱斯指出，战俘需要获得与该地位相称的待遇和保护，包括人道待遇、基本程序和公平审判保障。美国中期选举将于11月8号进行，这个可能令国会改头换面，而在七个摇摆的席位里面，有专家分析共和党可能会翻转四个参议院席位，而共和党只要翻转一个席位就可以重新掌握参院。在宾夕法尼亚州、乔治亚州、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的参议院选举里面，共和党最有希望取得胜利。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帕特图米任期将满，目前该州州长约翰费特曼的声势最大，而共和党是由脱口秀医生名人奥茨获得提名。据今日美国的一项民调显示，费特曼目前领先九个百分点，不过因为在竞选初期仍存在变数，而乔治亚州目前由民主党的拉菲尔·沃诺克担任参议员，但他将面对共和党的劲敌前橄榄球明星克歇尔·沃克，目前几乎没有反对沃克的声浪，而沃克还得到了川普总统的支持。据网站真实清晰政治民调显示，两个人目前平手，甚至共和党的沃克稍微领先 0.6 个百分点。内华达州的参议员是民主党的艾瑟林·科尔特斯·马斯托，被视为最弱的民主党参议员之一，而他的对手是前州总检察长拉克索尔特，同样拉克索尔特有川普的支持。而该州的关键是拉美裔选民，近年来拉美裔选民对共和党的支持似乎有所上升。而亚利桑那州目前参议员是由民主党的马克埃利担任，是50几年来民主党首次攞落这个州。共和党方面有六个人参选，其中以商人吉姆拉蒙同埋川普支持的投资家布莱克马斯特斯声势最大，而亚利桑那州并非民主党州，所以可能不利于埃利的竞选。根据 BBC 报道，执政党往往会在中期选举受挫，而拜登在5月底的民调已经跌至 36%， 是上任以来最低水准，因此共和党可能席卷多数席位。近日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公布了最新的特斯拉 Cybertruck 电动皮卡宣传图，不过这次不是一般的电车，而是军用电动装甲运兵车。这款电车能够取代美军的悍马吗？亦都受到外界的关注。马斯克说，这次公布的电动皮卡军用版属于粉丝作品，并不是官方设计的，车型是由社群账号电力未来和一位民间汽车设计师共同设计。 Cybertruck 外形设计是受到电影《回到未来》中的 DMC-12 影响，主要想呈现科幻感和未来感。从图片上面看见，这款车型非常拉风，军用版 Cybertruck 依然具有原版的刚性设计，官方说是以冷轧不锈钢制成，可以抵挡9毫米的子弹、凹痕、损坏和腐蚀。除了不锈钢车身和防弹玻璃之外，这款军用版电动皮卡还增添了可抵御爆炸冲击的额外装甲，并在车辆的顶部安装了可折叠的太阳能充电板。官方表示，这块太阳能充电板每日产生的电力可 可以供应电动皮卡行驶24公里。这款车型配置设计了12个座位，附带一个有6个座位的额外舱室。车辆顶部可以架设机舱、无人机或者是轻型火炮。而它的低热特性和安静的电引擎，使它十分适合执行军事任务。外界质疑，这个是否可以取代部分美军的战力呢？因为美军是世界上排放废气量最多的军队，奥巴马政府时期开始执行减排计划，将耗油量和碳排放量极高的装甲车、运兵车和坦克部分改为混合动力军车，并增设了充电站。美国陆军计划在2050年实现零碳排放，但外媒认为 Cybertruck 要达到军方标准还有一段距离。虽然 Cybertruck 的结构十分坚固，但是缺乏韧性和弹性，一旦上战场，车体结构遭到攻击变形之后，不锈钢就会瞬间扭曲甚至断裂。另外，车的底盘亦都偏低，遭受到地雷攻击的时候亦都可能无法防御。美国国防部表示，电动车的最大问题仍然是充电，军队要怎样在恶劣的环境中充电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充电桩或者是太阳给予的电力，车就无法行驶。不过总体来说， Cybertruck 军用版本是一个新奇的点子，在未来或者有可能实现。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第四巡回上诉法院以3-2多数票推翻了下级法院的一个裁决，裁定新奥尔良一间餐厅因为大流行病停工令和其他限制而造成的收入损失，将由一项全险财产保单承保。这个案子亦都成为了美国的首例。之前全美各地的法院大多数支持保险公司，反对企业就与大流行病相关的损失提出索赔，并得出结论认为大流行病和政府关闭令不会造成财产损失。第四巡回上诉法庭表示，伦敦卢合社保险公司的保单上面写得模棱两可，而海洋烧烤餐厅认为大流行病造成餐厅财产损失的论点是有道理的。两名陪审团法官裁定，这个保单关于要求在适用于暂时停业方面含糊不清，因此判决改为投保餐厅为受益者。第三位法官则在其他理由上面赞同赔偿。第四巡回上诉法院首席法官特丽洛夫写道，大流行病的实际存在大大减少了财产的可用空间，因为台同台之间需要更远的距离，并由于上诉人的业务放缓而导致经济损失。保险公司卢合社辩称，海洋烧烤的运营从未完全中断，因为该餐厅在封锁期间继续提供外卖和外送服务。但法官们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们表示企业不需要完全关闭和无法使用设施来获得保险。另外，法官小组表示，海洋烧烤餐厅合理地预期他们的保单将会承保和疫情相关的损失，除非有特别排除事项，否则全险商业保险就应该支付所有的损失。海洋烧烤餐厅的首席律师约翰霍塔林说，该决定将极大地改变了联邦法院处理这些案件的方式，但两位持反对意见的法官表示，他们支持下级法院，认为海鲜餐厅没有遭受财产损失。文件显示，在大流行病之前，海洋烧烤餐厅雇佣了200名员工，一次接待了多达500名客人。这间餐厅支付了$91,000的保费，目前上诉法院没有命令保险公司向海洋烧烤餐厅支付特定的金额。餐厅律师亦都拒绝透露这间餐厅提出的索赔金额数。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